今天我们来到一篇贯穿整本圣经的一篇信息，这是耶利米书中一个非常核心的一段话，就是与主是一。刚刚龙兄已经交通了非常清楚了，我想我再重复一下，这个我们已过这个周一周二，就是这篇信息周一周二，它的第一大点里面主要说到神造人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所以在这个第一大点的篇幅里面相当长的啊，这里有列出17点，主要说到神造人哈，很特别，是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各种动物的造法都是各从其类，唯独造人的时候没有说各从其类，因为他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人是从神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小看自己，我们的被造是从神类。何以见得呢？你看看旧约，神来造访亚伯拉罕的时候，以人的形象来，以人的样子来造访他，然后你再看到参孙的父母亲马挪亚，神是以人的形状向他显现，再看但以理看见的异象，就是看见那个人子啊，人的形象，他从那个异象中看见这位神啊，显出了好像人子。好，后面呢一路说下来，到了新约尸体反的时候，他被逼迫啊，甚至要被打死的时候，他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换句话说，神一直是以人的形状显给人看，然后到主耶稣讲到马太福音26章那里，说到他说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大能者神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而来，这表明当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还是以人子的身份回来。你看神那么喜欢做人，其实神就是人呢、啊，人就是神，这样清楚吗？这么多啊，我们看神是以人的形状，神都不有狮子的形状回来，对不对？他不是以牛的形状来跟人显现，没有啊，他显现都是以人的形状，说明啊，那人的形状就是神的形状。弟兄姊妹清楚吗？所以今天我们不是从人类，我们是从神类。好，所以周一周二说到这里的时候，它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点，请我们翻到112页，112页周二的那个阿拉伯数字3，有没有看到他说我们在这时代的末了，好，我们教导并传扬一个真理，就是什么？神成为人，为要使人成为神，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与他一样，今见这真理乃是一大福分。我们信主以后，我们都称我们是神的儿女，是不是啊？那我们的父是不是神啊？神的儿女是不是神？这句话说的时候要很小心，但又要很坚定。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是不是神？当然是神，但是只是在生命和性情上，不在神格上。为什么呢？如果是神格上是神的话，就表明你要成为别人敬拜的对象。错了，我们没有神格，但是我们有神的生命和性情，我们与他一样，所以神生我们，神的儿女就是神。Amen， 神成为人，为要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这是周一周二所给我们看见一看，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说我们要与神是一呢？我们本来就是从神类啊。那可惜就是上周蔡弟兄拿那个手套出来，这手套装错了，装了其他的东西，装了，特别是装了另一个源头，把撒旦装进来了。就是创世纪这里两棵树摆在我们的前面，一棵是生命树，一棵是善恶知识树。结果呢，亚当和夏娃拣选了善恶知识树，所代表的是什么？撒旦。他没有拣选生命树，所代表的神。所以因着他装错了，整个人类的 命运就很悲惨。所以今天啊，感谢主给我们再看见神在把我们带回到原初，带到伊甸园前面，希望我们拣选生命，与神是一，就是拣选他做生命树。今天这个拣选的权利又重新回到我们的手上来。今天你要拣选善恶知识树呢，还是拣选生命树？这两棵树其实不断的出现在我们的眼前。我或者多说一点，这个手套啊，蔡弟兄上礼拜也把手套拿出来给你们看看。这个手套啊，你说我没有做坏事啊，我是个好人啊，我也没有做什么，我也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啊。我请问，手套如果没有好被玷污，也没有装脏东西，那这个手套，神要的是不是这个手套？就换句话说，假如你说我这个人很棒，我很完全，我什么错事都没有做，我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人，请问神要的是不是这样的人？我要说，神要的不是手套，神要的是手套里面装手。 Amen。 就像神要的不是完全人，神要的是一个什么被神充满的人，不然就没有约伯记了。约伯记是不是够完全了？约伯是个够完全的人，在地上没有一个人像约伯那样。可是连约伯这样的人，最后他发觉啊，我是像畜类一样啊！哎呀，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看见你。约伯到最后啊，他知道了，他体会到了，他再好，不过是一个空手套，没有价值，也没有意义。他需要什么？让神充满。这一充满了，这个手套价值就不一样，意义就不一样。所以神造人就好像我们造了手套一样，目的不是为了成为手套而已，要盛装神，要把手撑进去。好，那我们接着要来看耶利米书了。耶利米书在第二章里面就说到，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这是二章十三节说的，就是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所以呢，这里有两件主要的问题。第一个就是离弃神这活水的泉源，这是第一个罪。第二个罪就是什么？为自己并且靠自己凿出池子，这就是今天我们最大的问题。我记得在读创世纪生命读经的时候，李弟兄告诉我们，生命树的原则就是倚靠，善恶知识树的原则就是向神独立，就是向神独立，意思就是不倚靠神。所以今天神要我们啊，回到生命树面前，就是要我们学会什么？依靠他，连于他，要与他是一。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主题。但是人呢很奇怪，因着堕落，人就习惯什么？离开神，靠自己，为自己，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所以今天就是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三节告诉我们，这就是一切罪的源头。你说我没有作奸犯科啊，我也没有抢劫，没有犯奸淫啊，没有杀人啊，没有放火啊，没有做这些伤天害理的事啊，在神看，你只要离开神，凭自己，这就是罪。而且一切罪的源头都是从这里开始。今天可能你因着胆子小，在心里面有一些想做的事不敢做出来。有的人胆子大，不受约束，他就任意妄为啊，把他心里所想犯的罪啊都犯出来。所以今天差别只有50步笑100步的差别。在神看啊，都是罪人，因为你离弃了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靠自己凿出池子，那这一个就是一切罪的根源。阿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讲到这里啊，我们不要不服气说，哎呀，我没有犯那些罪啊，我比他们啊，我告诉你，在神眼中看啊，就是50步笑100步，大罪和小罪的差别，在神看就是罪。那神今天要我们做什么呢？就是把我们再摆到生命树跟前，你需要接受它，享受它成为你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好，人因着犯罪以后，所以到了耶利米十七章第九节那里说什么呢？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无法试透，无法医治。好，这个就是耶利米看的，他是讲到，你看古时人， 他能改变他的皮肤吗？豹能改变他的斑点吗？就说出人因着源头错了，出了问题以后，所有一切的问题通通发展出来。所以刚刚我们啊读到了耶利米34章一直到45章，有12章的圣经啊，都在说到什么呢？说到耶路撒冷要沦陷前，和耶路撒冷在沦陷的时候，以及耶路撒冷沦陷以后所发生的事。那关于基大利和约哈南是在耶路撒冷王，就是犹大王国沦陷以后的事情。那无论是沦陷前、沦陷的当时和沦陷之后，你就看见以色列人的邪恶。邪恶的原因就是什么？源头出了问题了。源头一旦出了问题啊，所有东西都出来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不是劝人修行、做好人、做好事，错了。今天不是神的经纶，不是靠自己。神的经纶是什么？你算了吧，你必须承认你是个罪人。阿们。那我要来什么？我要来成为你的拯救。所以我们要来到耶利米书23章，23章啊，请我们来读周六的这处经节，23章5到6节，128页。我们读一读第一处，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人要称呼他的名为耶和华我们的。好，在这里啊，我们前几周也读过，这里说到神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你知道大卫是谁啊？大卫是以色列的建国者。大卫建国以后啊，没有多久到了传到他的儿子所罗门达到鼎盛以后，接下去他的孙子罗伯安的时候啊，以色列就分裂，一个北国以色列，还有一个南国犹大。过了若干年以后啊，大概传了多少？19个王。好，各传了19个王以后，以色列亡国了，亡于亚述帝国。后来呢，南国的犹大也亡国了，亡给谁啊？巴比伦帝国。好，所以以色列和犹大通通亡国了。那这亡国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一棵树。好，这棵树啊，它从地面上你看到的部分什么，全部被砍掉，全部被砍掉，只残留一些根在里面。那个根呢，我们在写字上，这个木头的木啊，木头的木啊，上面那一节啊被砍掉了，只剩下下面，下面就是像根的一样的，那个叫什么？孽。好，那个字叫孽。好，就是木头的上面那个出头的部分被砍掉了，那个字啊叫做孽。好，只剩下根了，所以大卫家啊只剩下根了。但是感谢主，到新约的时候主耶稣来了，那一开头就是说什么？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这里就标明了，这位耶稣基督就是大卫的子孙，他是那一个被砍下来的那一棵树的什么发出来嫩条，是什么？是他的苗从这个根部什么又冒出来了。所以你在这里称呼他为公义的苗，你也可以称为大卫的苗。 Amen。 那这个大卫的苗做什么呢？他来到地上，他经过了种种的过程，最后为着你，为着我，我们的罪，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因着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就解决了神和人之间的一个没有办法跨过的鸿沟，就是因着罪，人与神没有办法和好，因为这位公义的神必须按照他的公义来定罪人，人在神的定罪之下，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得住。怎么办呢？感谢主，几千年下来，人只有等死了，因为只有死能够解决罪的问题。我们都死不起啊，我们一死也没有什么价值。感谢主，有一位替我们死，就是这位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流血，他为我们舍命，他的死满足了这位神公义的要求，他的死就犹如旧约的祭牲，好，替我们流血，他成了代罪的羔羊。所以在约翰福音，约翰看到他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所以他的死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使我们与神之间和好。 使我们因着他的流血舍命，我们被神称义了，我们站在一个蒙称许的地位上了。还不仅如此，他不仅有血，他还有水流出来，水预表什么？他做我们的生命。哈利路亚。所以他消极一面解决我们罪的问题，积极一面把他的生命给我们。那这生命有什么作用呢？这生命就是新约很重要的凭据啊。接着我们来看耶利米书31章33节，就是周六第二处经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我的子。好，耶利米其实写这段话写的有一点莫名其妙。为什么要莫名其妙？因为他前面说讲的都是他前这句话突然说，我要与以色列家另立新约。好，在整个旧约中啊，第一次提到另立新约，这个表示什么？旧的约不好了，旧的约不行了，你们这在旧约底下通通被定罪啊，你们在旧约底下完全没有盼望，所以我要与以色列家另立新约。那这个新约是什么呢？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你知道旧约的时候啊，律法是放在外面，好，人呢就靠自己想要遵守律法，结果发觉守不来啊，每一次想遵守律法也守不来，只好这个律法就一直在外面定罪我们。所以啊，这个旧约就是这样。所以神啊真的很厉害，他想想看，你们都守不来怎么办呢？感谢主，我借着公义的苗，这位耶稣基督先洗净你们的罪，然后呢我把生命放在你们的里面。那这个生命啊，有一种的律法是生命啊的本能，生命的性能也随着这个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所以他说啊，这个律法要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阿们，弟兄姊妹，你知道你当你接受主的时候啊，有一个生命的律法放在里面。阿们，这个律啊在里面有一种口味，好，有一种的嗜好，或者有一种的性情，这个性情是完全是出自于神的。而且这个律法的性能啊，它不仅写放在我们的里面，它还有什么？写在我们心上。这个写说出什么呢？它不仅今天要住在我们的灵里，它还要从我们的灵啊扩展到我们心的各部分，慢慢慢慢在你的心上。所以刚刚龙丢说，我们就改变了，我们价值观改变了，我们的想法改变了，我们的定义打算改变了，这就是什么？写在我们心上。然后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们跟神的关系啊就更密切了。你知道在旧约啊，耶利米书的时候啊，神能够讲出这样的话，我说我要做他们的神，其实神讲到他们就气啊，讲到他们就咬牙切齿，讲到他们就是这些悖逆的子民。但是这里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你就摸出啊，在这里神有一种的不放弃，神有一种的坚持啊。虽然你们这么坏了，坏到一个地步啊，但是我还要想办法把你们这个坏的变成啊，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好，所以在这里啊，我们再回顾一下刚刚我们读了几处经节。耶利米书第二章就说到两件恶事，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就说出这个罪的起源就是这一个。然后呢，因着罪到了17章，就是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好，无法医治，谁能施透呢？好，这就是人的情形。到了23章啊，感谢者救恩来了，他成为啊大卫的苗，也成为公义的苗。阿们，他的救赎称义借着他临到了我们。还不仅如此，到了31章，他在这里说，哦，我们有一个新约。这个新约是什么？神把生命和生命的律法放在我们的里面。 什么是生命的律法呢？每一种生命它都有一种的律，好，这个律呢会活出啊它所要的东西。李弟兄讲到这里就讲到桃子，我很喜欢，他说桃子，他桃子开花的时候啊，你不必在它的花旁边套一个桃子的模型在里面，说你长大可要照这个样子长，你不可以长出啊像西瓜那样的，你要照着长得像桃子这样的。你这样做是不是多此一举？不需要，你确定它是桃子树就好了。你要按照这个情绪，什么浇灌、浇花、浇灌、浇花，浇灌到一个地步啊，它自自然然就长出桃子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对这个有信心。其实我这些年我服侍青少年啊，我就对这个很坚持，很有信心。虽然你看他现在调皮啊，看他东东歪歪斜斜，东东就是这个情绪啊，你也不要看这个，你要有信心。你在信心里面浇灌他，确认这棵是桃子树就好了。Amen， 你浇灌他，他就会长出桃子来。今天也许长得还不太像，看到那个样子还不太成型，没有关系，你就浇灌就好了。我们在澄清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啊，他就啊讲他姊妹，他讲到他姊妹的时候就讲，哇，我这姊妹啊很坚持哦，每天啊这个帮助我啊，诚心啊，甚至祷告词也是他帮我写的，然后啊这个各方面啊就帮他这个预备了很多。哎呀，其实我们弟兄们都好羡慕啊，是吧？还有这种姊妹，但是我觉得姊妹做得非常好，就是坚持，只要按照生命的方式去浇灌就对了。哎，果不其然，当你在那里浇灌浇灌的时候，你就发觉哎，形状慢慢出来了。也许还要一段时间，但没有关系，你只要凭着信心浇灌，这就是什么生命的律。你照这个律去实行的时候，它就会长出它该有的东西出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所要做的。好，到了31章啊，其实已经把整个新约啊都说完了。阿们，这个神今天要得着的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29页的第二段，这里说耶利米书不是照着历史的顺序写的，有看到吗？好，这卷书的确有属灵的顺序。好，首先，好，我们读首先好不好？首先耶利米给我们看见神百姓基本的罪，离弃神并凿出自己的，好，这是第一点。首先我们看见第二章这里，然后呢我们再读然后人心逐渐被暴露为诡诈且无法医治的，我们是邪恶无望的，有着无法改变的堕落性情。好，这是第二点。第二点就是耶利米书第17章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这里所说的。然后呢第三点说，我们要与神是一，就需要基督做大卫的苗，成为我们的救赎和称义。这是耶利米书第几章？23章。好，作为公义的苗，我作为我们的救赎和称义。好，第四个，这将三一神带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我们内里生命的律，我们的性能和我们的一切，这就是新约。这是第几章？31章。阿们，感谢主。这个他说这就是新约，他在新约里我们不做什么，反之我们只要与神是一，让他将他自己写在我们里面做生命的律。好，他这生命的律还是三一神带着最高的性能使我们进功用。请记得今天在我们里面有生命，还有生命的律，他带着最高的性能使我们进功用。神活在我们里面，在大小的事上都有自由，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这人里面来完成他的经纶。好，我想读到这里就可以了。最末了啊，等一下我希望大家能够有一点时间分享。好，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不会讲的太长。最末了我要提几个点。第一个点就是回应刚刚龙弟兄提到了，就是基大利，就是周三的部分。周三呢，123页讲到基大利。 这个基大利啊，是以色列不是犹大王国以后被设立在犹大，应该是在耶路撒冷那个叫做移民，就余民啊，余数剩下的人的总督在管理那个地。那当时约哈南呢、啊、和他一些军长来告诉他说，以斯玛利要来杀你，但是基大利不以为意，他也觉得，他也觉得。你怎么会说这种话，不可能嘛，因为当时他在做总督的时候，万民都归向啊，从外面听到基大利做总督，大家都归回他，所以他在想，这个时候以他这个威望，以他当时的情形，怎么可能会以斯玛利来杀他，他不相信，不相信也不接受，最后基大利被杀了。那这个事例说出什么，我们要需要他这里，刚刚龙弟兄在提到，因为这不是他的习惯，他没有寻求主的话，耶利米在那儿，他也不去问，也没有自己到神面前去祷告，所以这不是他的习惯，他用他直接的直觉什么来判断。我要花一点时间说这样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寻求神的事上也常常没有这个习惯，我们常常是走投无路才来寻求神，自己没办法了才来寻求神，我想大部分人都是这样。但是这里啊，我们盼望我们要操练与神事一啊，这个寻求神必须成为我们的习惯。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说啊，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这个真正翻译是必须信神是，你到神面前来，神如果什么都不是，你到他的面前来干嘛？你必须信神是，你要什么他就是什么，所以你到神面前来必须信神是，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Amen。 今天我们寻求神是我们的福分，你想想看，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来寻求他，这是不是福分？你到外邦人去拜拜啊，什么求神啊，都是问假神啊，花多少钱啊，花多少钱，结果问的是假的，是虚空的，是骗我们的。但是今天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啊，这是不是一种赏赐啊？哎，不，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觉得今天当我们有心爱主的时候，寻求神是不可少，我们不应该糊里糊涂，寻求神应该成为我们的习惯。所以在前面弟兄告诉我们啊，寻求神的旨意说啊，给我们提到几条路。好，第一个，我们寻求神了、啊，需要寻求神的说话。Amen。 我们需要仰望主，主啊，这件事、啊、你要向我说话。Amen。 你要在我里面、啊、给我一句话，这句话能够引导我，影响我。那有的人寻求说话，那主啊，你到底说什么话？我圣经打开，按到哪指到哪，就是你跟我说话。那不行了，那个是迷信。所以，既要寻求神的话，你就需要有神的说话。你就需要读圣经啊，你如果都不读圣经，那临时开始一摸，万一摸到犹大上吊死了，那不是糟糕了，你摸到这个话，这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读圣经。 Amen。 让神的话能够长时的储存在我们里面，必要的时候神的话会在里面冒出来，你在寻求的时候神的话会在里面出来，所以我们要寻求神的话得先要有神的话。那第二个呢，我们需要寻求什么？灵里的感动。好，灵里的感动。那你在里面啊，问主，一面问主，一面啊，里面会有一个感觉，里面会有，你当你真的存心寻求的时候，神会在里面有强烈的感觉。Amen。 要或者不要或该怎么去做，神在里面会有感觉的，这就是什么灵里的感觉，或者是灵里的感动。那这个灵里的感觉啊，跟我们敏锐不敏锐，是不是常常寻求是有关系的。有的人在这一方面的寻求是很迟钝的，因为什么，他从来都不去问神，也不 care 神，神在里面的感动常常被他压抑下去，久了以后啊，灵里的感觉是很迟钝的，所以这个感觉要让他能够敏锐， 这个感觉要让它丰富，你就必须是一个常常问主的人。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说慢一点，等一等，经过主呢？就是要让灵里的感觉啊，越来越活，越来越敏锐，越来越丰富。Amen。所以这一个盼望要成为我们的习惯。Amen。好多人他灵里的感觉是很钝啊，神感动你，神向你说话，怎么说，是打雷的方式啊，还是怎么样？错了，他那个感觉是非常细嫩的，细微的，所以你要常常去摸灵里的感觉。 Amen。 那这个灵里的感觉啊，也是从神的话来的，所以我们读神的话不能那么粗的读过去，读神的话说，主啊，你今天至少要向我说一句话，给我一句活的话。 要有这种习惯，寻求神的话。 Amen。 唱诗歌，我常常说我们诗歌有时候呜呜呜就唱过去，旋律记得，歌词唱什么不记得。所以我常提醒啊，年轻人说，你们唱诗歌要一句话或一个词啊跳出来啊，这个跳出来啊，这个就像大本诗歌269首，这一阵子带他们追的我如困路切目溪水，好，里面干渴难言，我心好什么，哦神，我心唯你是追。哎呀，这里面叫唯你是追，不是唯你是问了，是唯你是追。主啊，我就是要追，唯你是追。哎呀，读到那个里面就很被感觉，并你复苏恩典。恩典就恩典嘛，还有复苏恩典。 Amen。感谢主，恩典本身就是复活带给我们的。另一面，我们要享受恩典到一个地步啊，要叫我们全人复苏啊，那个才叫恩典啊。如果我渴慕到他到一个情形里面还是无动于衷，那个不叫恩典。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常常借着读经，借着唱诗，借着参加聚会，我们要灵里的感觉要常常被眺望，灵里面感觉要敏锐，灵里面感觉要丰富，然后我们在遇到事情寻求的时候，灵里的感觉就会敏锐。好，第三个我们要学会什么？学会看环境，看看环境。神有时候在环境中啊向我们说话，然后你说祷告了好像也没什么太多的感觉，读主的话也没有向他有什么感觉，但是环境有时候向我们说话，有的时候环境挡在那里啊，很清楚的这件事叫你不要去，挡在那里的时候，那你就要学会服下来，不要跟环境啊，因为神常常借在环境中向我们说话，神告诉我们这不可以，借着环境你可以看得清楚。那第四个就是什么？寻求身体的交通，寻求身体的交通，去问问，好，问问在召会中比我们老练的，比我们生命长进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会寻求他。你去寻求，寻求交通啊，他请记得，我们千万不要像约哈南那种寻求。约哈南啊，他和他军长可是很谦卑，来到这个耶利米这里。哎，我帮你们读一段这个，他读的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寻求的态度可是非常好的。啊，你看看他讲的是什么话。好。好，42章啊。他说我们这余剩为我们这余剩的众人祷告，耶和华你的神，我们本来很多，现如今余剩的却极少。他说愿耶和华你的神告诉我们所当走的路，所当做的事。好，他说啊，他们对耶利米说，我们若不照耶和华你的神差遣你来对我们说的一切话去行，愿耶和华做真实诚信的见证人指责我们。好，我们差你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那里，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好叫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你看这话讲的好不好？真属灵啊。好，去问。但是事实上啊，他早就定义好我们要到埃及去啊。那他们希望什么？就是李弟兄说，他们希望一些裹糖衣的话，符合他们的想法，符合他们所要的。你这一讲啊，他们哈利路亚欢喜快乐，神果然印证我们。其实这样的交通啊， 不叫交通，这样交通是找人帮你盖章，帮你啊背书啊，认印证你所做。其实我们在交通中要学会啊放下我们的成见，放下我们的定义，学会听一听身体里面其他弟兄姊妹，特别是比我们老练的弟兄姊妹，我们听听看他们的感觉怎么样。我们如果能够接受这样的话的话，我们就会蒙很大的福气。很可惜约哈南他没有听从耶利米的话，执意要下埃及去，所以最后他们的结局是很悲惨啊。这里啊，神跟他们讲了一些话，神就跟他们变脸了。这个刚刚我们也读到了，说你到那里去，你们所这里说你们所惧怕的刀剑必在埃及地追上你们，你们所惧怕的饥荒必在埃及地紧紧地跟随你们，你们必死在那里。好，我想这就是信。所以刚刚我提到第一个点，好，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寻求神要成为我们的习惯。Amen， 我们是需要寻求神的说话，我们需要神在灵里的感动，我们需要看圣灵在环境中向我们说的话。圣灵看看环境，最后呢，我们要寻求身体的交通。弟兄姊妹，这个盼望成为我们的习惯。寻求神要成为我们的习惯。我们真的寻求神，我们就是一般从神得赏赐的人。 Amen。 好，这是第一个我要说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需要学会啊，支取神的话。其实刚刚在寻求中啊，已经说到了这个耶利米啊，他在十五章的时候，我们上次说了，他在跟他妈妈抱怨：“你怎么生了我？你为什么生我？生在这里，我曾与遍地相敬相争的人。”所以他在里面就觉得：“你看，我也没有代放别人高利贷，我也没有放利息取代，我也没有从他们代放给我，为什么他们都这样对待我？”所以耶利米在那里抱怨的时候，哎，没有听到他妈妈说话，是神出来说话，神出来说话。而且讲神跟他在那对话，讲啊，突然耶利米讲了一句话，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我因我成为你名下的人。”好，后面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个，我看啊，是在哪里？你要将宝贵的从归周四经节哈。好，就是耶利米十五章十九节，就是124页。好，周四，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将宝贵的从低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做我的好。神在那里意思就是告诉耶利米，你刚刚说那句话是什么？是卑贱的话，在那里发怨言，在那里抱怨，讲的那么可怜，讲的那样情形是卑贱的。我今天要把你从将宝贵的从卑贱的分别出来，那个关键在是什么？我的话，你要吃我的话，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我的言语成了你心中的欢喜快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面第一个要养成寻求神的习惯，第二个我要提到，我们需要吃主的话。 Amen， 我们真的需要花功夫来吃主的话。你越吃主的话，我们就从将宝贵的从低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做我的口。 Amen，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所以寻求神，然后吃主的话，最后我要说的就是啊，我们要与神四一。我们要从哪里开始看呢？就看这个人身上是不是开始有变化。好，特别是价值观的改变。如果我们的价值观没有改变，我们还是跟从前一样，我们想什么，我们爱什么，都还是原来的样子。我的确看见有一些情形是这样。你说有没有聚会？也聚会。有没有服事？也服事。有没有诚心？也诚心了。有没有好像各方面都有，但是、啊、在他身上我们看不见太多的改变，他还是原来差不多那个样子。你知道这是一个危机啊，这是一个危机。我们都需要在神面前是我们是不是有所改变。所以回到 几年前我开始服侍学生的时候，五年半前，我就提三个指标。第一个，灵活了没有？
是。
Amen。第二个，你享受了没有？第三个，你改变了没有？ Amen。我们的享受，我们享受主的话，我们寻求神到一个地步啊，神的将进到我们里面，我们这个人会改变。如果我们还是从前那个样子，就像李弟兄形容我们说，天地虽然改，万事万物都在改变，但我依旧不变。那这就是我们今天一种悲惨的情形。我们盼望神在我们身上能够走得通，在我们身上能够往前去，能够在我们身上天天有新事，神在我们身上有新的说话。人看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不断有新鲜的东西出来，不要停留在一种老旧的光景。如果我们仍然是这样啊，就说出我们并没有将宝贵的从低贱的分别出来。 Amen。 这一个改变会影响我们的价值观，这个改变会影响我们的拣选，什么是神所要，什么是神所不要的，我们里面的拣选会清楚，那这一个就不一样了。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需要经历这些的改变。阿们，好不好？我在最后就提到，第一个，我们需要寻求神成为我们的习惯；第二，我们要享受神做我们的，享受神的话成为我们的食物，我们要支取它，享受它；第三个，我们一定要有价值观的改变。那这个改变当然不是励志咬牙行，你要在身边常常衡量你是不是还是从前这样的人呢？如果这么多年下去，我的做法、我的行事为人、我的嗜好各方面还是那么顽固的照着我们情形，那我们就很可悲了。我们还没有真正进到这个生命的循环里面，我们盼望在我们身上不断的长大变化。好，最后我要说一点点，我就结束我的话。感谢主，我想这段时间大家对于整个世界的局势我想如果你关心一点局势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今天所处的时刻、所处的位置是非常紧张的，也是非常关键的。我想我就不再多说了，因为在座很多人比我专，在这一方面都比我强。这个简单说就是中美之间这个两强之间现在这个看来是好像在战争中一触即发的情形。那台湾呢，当然被逼到最前线。那我们也不得已不跟美国站在一起，所以被逼到最前线。那所以台海这种战争也是一触即发。那我觉得是主的怜悯了。像我自己从小出生在台湾，那823炮战的时候我是出生的，但是我还小，我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所以大体来说，我们是这一代，包括我是出生在一个比较平安的、安定的时代。那也是主的怜悯，主的仆人也因着大陆的局势的改变就来到台湾，所以台湾呢成为主恢复的苗圃。好，李长寿弟兄亲自在这里打下了很好的基础。那直到如今啊，我想我们也不是骄傲，也不必说什么谦卑的话，是事实，台岛的见证在主的恢复中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关键的地位。那我想对于主恢复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不亚于美国，因为在实行的这一面的见证。那当然还有一个台湾福音书房一直供应这份知识的话语。可是书房呢也是中国大陆目前共产党的政府是非常不接受，所以你只要书冠上台湾福音书房的书到那边去大概都会被没收的当然他没有发现就算，发现的话如果你自己用，如果拿去去送别人这是不被许可的。所以一直到今天台湾是主恢复了苗圃这个地位是没有改变。那我觉得很感谢主，两个月前弟兄们就交通希望在这一个世界局势改变的时候，我们的想法是也必须有所改变。特别看到整个外在的大局势的时候，弟兄们就兴起一个感觉，说我们需要开展。Amen。 这国度的福音要传遍巨人之地啊，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我们需要开展。那首先呢，因着疫情的关系啊，就希望我们在台岛开展，台岛还有81处啊，地方乡镇啊，他们的开展各方面是很弱的，甚至有些地方还没有召会，所以呢，他就需要我们啊，能够几个大的召会啊，各地的能够顾到一些。那经过交通呢，弟兄们就经过交通就把宜兰的头城镇和壮围乡这两个地方啊，就由我们北投大区啊来担负这个负担。那以头城镇、壮围乡现在都有召会，但是呢，他们那边的人数很少。好，头城只有大概10个人聚会，壮围乡只有6个人。你想想看，你一个小区如果只有10个人，不要讲6个人，只有10个人的话，你都撑起来撑不住，何况是一个召会呢？所以就着当地来说，而且因着当地的就业不易啊，所以留在当地大部分中老年人或者是公教人员，差不多青壮年啊，可能都到外地去工作，所以那边的开展啊，其实是一件蛮有挑战性的工作。那事实上，当我在听这样交通的时候，其实我前面是有一些够不太上，因为度量也来不及。我必须承认，我的一辈子生在北投，长在北投，只有当兵的时候到过金门啊，工作的时候去过中心新村一年。那其他时间啊，这个当然世界各地我跑了不少地方，但是真正要出去来说啊，我必须承认，也请弟兄姊妹赦免，我的度量还来不及，所以我一直在主前考虑。但是我自己也觉得，盼望神在我们身上还有路，所以我越看这个局势，我姊妹知道，她说你花那么多时间去关心这个整个世界局势，我说你不看新闻是不行的了，所以，但是我看越看的时候啊，我就说主在台湾有一种特别的怜悯，你看我们今天还可以聚在这里，我们没有被封城关在家里。你知道关在家里不能出门，那是一件多恐怖的事，跟关监牢也差不多了啊！那时候武汉被封城的时候，半夜在那鬼哭神啊，在那大呼小叫啊，发泄，因为他的空间就这么一点点了啊。我们众福弟兄回来就被关了2个礼拜，就知道那个很难受。你如果长期被关几个月下来，其实是很难受的。我们今天还那么自由，对不对？该玩就玩，该吃该喝的都好像都照旧。你知道这是神对台湾极大的怜悯。当然很多人都显示说台湾很多出去都确诊，但是没有症状。搞不好你我们也因为没有普筛，我们确诊没有症状。为什么没症状？只有神知道。这是神给我们的特别的怜悯。那最近呢，台风都绕着台湾外面走，往南边走，往西边走，往东边走，这个当然这两天有大雨了，南部好大雨尾巴，但是相对来说啊，这个灾难啊，台湾好像蒙主一种特别的保守。你有没有觉得很奇妙啊？当我们面对这样情形的时候，我们不能把它当作一定如此或者必然如此，我们不要在这样的环境中贪想自己的安逸。你知道神怜悯台湾有他的理由的，我们盼望我们让神能够继续怜悯我们。你读到耶利米书，你看犹大，如果他们转向神的时候，他们的命运就改写了。那今天我觉得我们在这地方，我们不能再贪想安逸，我们应该响应神在众召会中的交通，在我们的开展移民上，我们也能够有份。怎么做呢？弟兄们提到祷告去，财务去，人去， Amen。 那我觉得我们啊，都应该先为这个好好祷告。我盼望台岛既然主兴起，弟兄们有这样的负担要去开展，就关心到乡镇的召会，我们能够有份的话，这使台岛继续保有主恢复苗圃的特征。苗圃这呢，长大就要移植出去啊，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托付。所以我们也盼望这件事啊，我们为这个好好祷告。祷告到底谁去不知道，我们先祷告，盼望能够兴起当地的人，兴起合适的对象，我们的祷告主的见证就会被加强。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盼望在这件事上我们与神适应。 先不要说我不能，也先不要说谁去，只来他是和他是，你不要去指别人，我们先为这个祷告，看主怎么做啊！我相信神做的会比我们更好，我们只求啊，神继续怜悯我们。你知道几颗要几颗炮弹下来，以现在的情形，炮弹下来的话，我们都承受不了，我们承受，我们现有的一切啊，通通会不见。现有一切都不见，你不管你多有本事，几个炮弹进来降到这里来啊，那个是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承受的，我们求主继续怜悯我们，好不好？是不是我们请弟兄姊妹先有一点分享，给15分钟的时间有点分享，好不好？阿们。
鬼的时候他有一段需要我们呢为着现在的局势，还有啊，我们在台湾岛上的开展哈、要有多祷告，都盼望我们在神面前呢、有那个价值哈、神呢、若是啊怜悯我们哈、还有能够继续使用台湾这块地。那我们读到这个礼拜啊，读到耶利米的时候，是读到耶利米书啊39章到44章，就读到这个耶路撒冷啊。城破了以后，一直到这个以色列的移民啊，最后啊流落到埃及，最后就完全的被消灭掉，一个都没有存活。那我们读这个耶利米书的时候，大家会有一种感觉，弟兄们讲说啊，这里面呢、很多啊枯枝败叶，但是我们呢、感谢主。主的仆人是带我们呢、摘果子，我们是要摘到很多的果子。但是另外一面来讲，这些枯枝败叶啊，对以色列人来讲是啊，句句啊都是啊，怎么讲都没有改变，而且是耶利米是在事情发生之前呢、他就说了这些话，等到耶路撒冷城破的时候啊。那个完全是几乎啊，它的细节啊，都是照着耶利米书上的预言呐、巨细靡遗的通通应验。假如说啊，你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话，我想你会害怕。这里有一个人呐、就是在啊耶路撒冷城呐、被啊攻陷之前呐、很多人都反对他，说他是说假的话。但是啊，有一天，这个他所说的几乎每一句话通通都应验了，这是啊圣经很特别。所以啊，当这个后边啊这周我们读到基大利的时候，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他说啊，说基大利啊，他承受啊这个要照顾啊以色列的渔民的时候，他里头啊是非常有责任感，他一面他要奉承呢、这个巴比伦王，对不对？他要这个要把这个百姓，另外一面呢，他要把这些百姓要安抚住。但是呢，圣经上所描写的时候，说到这个基大利啊，很可惜啊，我的感觉里头啊，其实和我们大部分人差不多，他几乎都完全是在责任里头啊，来服侍这些百姓。你要说我们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啊。在很多责任里头来服侍人，像我们做父亲的辛不辛苦？辛苦啊，我们也要每天很多责任了、对不对？做母亲的要把一个家要弄起来，也是很多责任的，对不对？那在座也有很多是去负责你要把一个这个神的把这样照顾起来，都是需要很多的责任。但是呢，从基大利的身上我们看到，光是只有这些责任就是你这种责任感来这种迫切这是不行的。因为基大利最缺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他就圣经上李弟兄讲的说，他没有习惯的去寻求神。因为耶利米是生长在那个时代，跟他在同一个时代，对不对？而且耶利米又后来是什么，巴比伦王后来把耶利米交给基大利，对不对？就好像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与神非常亲近的人，对不对？你可以去询问他在很多事情上面，但是很可惜他没有询问。 啊，那我们知道那个杀基大利的那个人呢、啊，是啊，叫做什么以实玛利。好、啊，这边呢、啊，耶利米书上写得很清楚啊，这个是啊王的一个宗室大臣啊，就是啊他在朝廷里头啊是相当有权力的哈、啊，所以说啊他跟基大利来亲近的时候，他完全啊没有设防的，是吧？所以到最后啊，以实玛利啊就带了十个人呢、啊，跟基大利吃饭的时候啊，哈、啊，把这个基大利还有他左右的这个就是叫什么巴比伦的，就是叫加勒里的兵丁啊，通通杀光哈、啊，而且啊杀了很多人哈、啊，最后呢，这个以实玛利啊把这些啊所有的渔民啊通通掳走哈、啊，但是。就最后约哈南知道了以后，他就把他追回来、啊、把他赶跑了，那才把这些渔民啊抢回来。那但是呢，这里头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啊、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不能够只有在责任里头来服侍，我们要有主的话。那后面呢、啊、这个约哈南的例子、啊、我自己、啊、读的时候里头就慢慢清楚，这个约哈南他自己啊很在这种情况之下李丁揣摩得很好，他说啊他害怕加勒底人会来报复，因为啊基大利是什么，是巴比伦设立的总督啊，好、啊、而且是向他要进贡的，对不对？你现在把这个什么有人把总督杀了，对不对？那当然巴比伦王是吗，要找你要算账的，对不对？所以说、啊、他是想说啊，我为了我们这些人呢、啊，可能到后来啊，巴比伦王可能呢、啊、会把我们呢、啊，通通是吧，来找麻烦，对不对？他就想带着这些人呢、啊，去啊，逃到埃及去。但是呢，在这过程中间啊，他这个里头的意，就是定了这个逃往埃及的意念啊，太强烈了。所以说啊，他去问耶利米，刚才柯江读的那段很好，就是、啊、他寻求的态度多好哈、哦，那是。他就是希望，哎，他的话能够啊符合他的需要，对，所以说像有的时候我也是遇到在服事里头啊，有很多人呢、啊，他不是真正的寻求啊，他很想要出国，他今天来寻求你啊，好、啊，或者是、啊、他很想要跟某一个人交往啊，他来寻求你，看看你的意思怎么样，啊。像我若是、啊、像我们有些人呢、啊、他这样子来寻求我，我最好就怎么回答，我告诉你讲、啊、你出你入耶和华都要保护你从今日直到永远，这个我们很喜欢用的话，对不对、啊、什么白日的太阳必不伤你，夜间的月亮也不害你，对不对、啊、耶和华会保护你、啊、免受你一切的灾害，这句话讲得多漂亮，对不对？你去吧，平平安安的去吧，哈！耶和华与你同在。我告诉你讲，我要再说啊，这在基督教里头啊，很多人都用这句话帮助人，但是呢，这些人呢、啊、都不负责任，因为啊，讲这些话的人呢、啊，他没有寻求神。像耶利米是啊，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了十天，他有神活的说话。他有确定的话，对不对？所以他的回答的话，这是让人家觉得难听啊，对不对？好、哦，那但是呢，他是一个负责任的，他向历史负责任，他向神负责任。今天呢，我们有很多时候服侍人的时候，人家来问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为他好好在主面前要跪着要祷告，主啊。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来服侍？好，不要照着我们的意思，好，也不是照着他。若是真的寻求的话，他也是里头应该是像一张白纸一样，没有定义要往做什么。你可以看到，从约哈南的这个例子里头啊，好，他们的结局是非常的惨，而且圣经上，你读耶利米书啊，读到后面，读到44章的时候，好，相传是啊，耶利米到最后啊。被这个约哈南呢、啊，最后他们呢、啊，整个强迫的带到埃及去，最后啊是耶利米斯啊死在埃及啊、哦，在这个在埃及的达比逆哈、哦，那因为他向着、啊、这些犹太人呢、啊、传讲神的话，听说是最后是被犹太人啊，历史上是说、啊、他被这些犹太人呢、啊、用石头啊活活的打死啊、 这是啊，耶利米啊，他最后的结局是这样子离开的，而且照着主的话，这些啊，所有下到埃及的，后来巴比伦王啊，带着军队啊，打到埃及去，把这些人啊，通通消灭掉，一个都不留下，就是完全照着耶利米书的话，句句都应验。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觉得一面是敬畏，主啊，你是在是一位活的神。但是呢，读了这篇信息啊，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啊，我们呢得救以前呢，我们都是照着我们的喜好来做每一件事情，对不对？常常有人说啊，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好，今天没有信主的人都是这样子啊。好，照着我喜欢的哈，这个我今天我不喜欢这个哈，我跟你讲话不喜欢，我就不理你，对不对？好，但是呢，我们得救以后最大的一个转变呢、啊，就是告诉我们，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那今天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啊，他就活在我们里面，就好像保罗啊，他在大马色的路上啊，他遇见大光的时候，好，他第一件问的说啊，主啊。你是谁？好，主就回答说是，我是啊，你所逼迫的耶稣。他后面就说，主啊，我该做什么？若是我们常常问说，主啊，我该做什么？好，来这种心情来问问主。我们今天是嘛，有主的人啊，这样，所以有很多时候，你应该是像说，主啊，不要照着我的意思，只要照着你的意思。假如说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啊、我相信主在很多时候啊可以扭转我们啊，已经到了悬崖啊，他还可以把我们的勒住啊啊。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啊，你可以看到这些犹太人的历史啊非常的可悲，他们不仅是啊国破家亡，最后啊好、啊、逃到埃及，还有去拜偶像，最后啊还是通通被消灭。但是啊，被掳到巴比伦去的那些人中间啊，神得着一些得胜者，最后70年后啊，带他们归回了。所以啊，神做事啊很特别哈、哦，神啊并没有放弃这些人哈、哦，但是呢，神在过程中间把这些啊历史啊都记载给我们来读的时候，我们就慢慢知道怎么来寻求神啊、哦，这个寻求神的话哈。哦，我们不能够只有什么白纸黑字的话，刚才龙弟兄讲得很好，他说我们就是常常要吃喝他的话，好，让这些话变成什么 logos 的话，储存进来，好，到时候就变成一个活的话，好，以后在我们要这个需要环境的时候，他有活的说话，那个话才有用。好，今天啊。好，若是外面呢、啊，就是奉承的话、恭维的话，哈，这个送行的话，我告诉你讲，其实啊，都是活在外边，但是我们都需要回到深处。所以啊，这边呢、啊，刚才柯弟兄带我们读的周六的那一段呢、啊，好、啊，这个最后一页啊，就是、啊、实在是我们是太没有盼望了，因为我们太容易啊凭着自己来生活，所以啊我们需要耶和华啊、就需要这个基督啊这个公义的苗，好、啊，他来啊做我们里面的生命，他把生命的绿啊放在我们的里面，来引导我们，所以我们对自己啊也不要盼不要太绝望啊。刚才柯弟兄讲得很好，是桃子啊，是桃树就好了。啊、我们只注意什么？要生命长大。有一天呢、啊，我们都要结出啊桃子来。啊、这一篇呢、啊、信息啊，一直告诉我们是神人。哎呀，感谢主！有一天呢、啊，人呢、啊、都要发现呢、啊，我们是 啊这里面是满了基督的。而且、啊、我在这礼拜我导读的时候很有感觉。啊、那一句话说啊，像这礼拜的周。啊，对不起啊，我那句话怎么说？哈、啊，他就是说了啊，就是周二的哈，120页的，好、啊、前面的诚心喂养的第二段，他说腓立比书啊2:15说到，好、啊、使我们无可指责，纯洁无杂，在弯曲悖谬的世代中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我们好在其中发、嗯、 显在世界里。你们觉得这句话是将来会应验，还是现在就应验？啊？假如说是将来应验的话，那弯曲悖谬的时代啊，老早就消失了，神都清理干净了，对不对？好、哦，是一定是什么？在今世就要应验。所以说，今天我们厉害的操练，我们回到灵中，哈、哦，我们需要做个神人，哈、哦，好叫大事小事啊，好、哦、主在我们里头常常有活着说话，叫我们呢在灵中啊生活行事，好、哦，我们就可以啊操练啊越过来越啊成为一个啊无可指责、纯洁无杂，在这弯曲的悖谬的时代中，做神无瑕疵的儿女，而且是要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头啊，我们要成为啊发光之体，啊，所以我们的发光啊，在于啊我们啊天天的观看主、反照主，有一天呢、啊、我们啊变化哈、啊，主的荣光从我们里面透亮出来，好、啊，有一天我们说的话，人会发现你有神。哈，有分量，你在那边活神，把神彰显出来，愿主祝福我们。
阿门。我们一天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这样的话清楚明亮的哦，显在我们的面前。主啊，以色列人失败的历史正成为我们的见解。哦，主啊，让我们不走失败的路。主啊，你今天既然将生命摆在我们的里面，生命之灵的律在放在我们的心里，主啊，真是让我们能够宝贝你的话，哦，接受支取你的话，并且遵守你的话，与你完全是一。主啊，能够行你的旨意，主啊，听你的说话，主啊，赞美你，主啊，让我们真是天天在你的话语的光中得着反照，主啊，能够哦。主啊，能够反照你的荣光，在这黑暗的世代如同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成为你活的彰显，团体的彰显。
没有，好，我们聚会就停在这里。没有。